好的，欢迎来到人中豪杰的中间两个字，就是我的名字。那我是中豪，已经很久没有跟大家录了哈，就是跟大家这样子聊聊天哈。那为什么会想要突然又想开始录哈？其实也没有什么原因，就是心血来潮嘛。那包括我最近刚结束我四个月的义务役，所以刚好有一些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哈。那我今天不是来跟大家说什么义务役什么懒人包啊，还是什么的哈？那个大家自己去查，网络上其实都有啦。但是有一点，我觉得还是可以跟大家提一下，那就是你当兵到底要带些什么东西哈？就是网络上其实有零零总总的各种清单。那我个人还是觉得哈，有时候你也不太确定你到底什么东西带进去会用到啊，因为网络上那些清单基本上每个单位的规矩其实不一样，有些单位可能会叫你去到那边去营站买，然后可能会强迫你一定要买，那或者是说你自己带了，结果有一半的东西都得要在那个补给包里面买才有哦，所以我是觉得东西当然是可以不用准备太多啦哦，那尤其是什么网络上说什么鞋油鞋刷，那个蛮碰运气的，不一定会用到，因为有时候你拿到的鞋就是非常的容易擦亮，你就算用个湿纸巾擦它还是可以亮亮的啊，有些鞋就是非常的容易脏哦，所以就是我觉得就是带最少的东西就好，就是你什么身份证、钱包以及你的一些生活本来就该带的东西，例如说你的药品哦，你的个人的，例如说你有小贝贝啊，然后你有习惯的什么盥洗用具，你就带那些就好了。其他我觉得基本上不用太担心哦。有时候你准备的太多，反而会让自己很紧张，就是说你可能用了。你可能准备这些东西，然后你也不确定进去够不够用，然后你就在那边穷紧张，可能前一天或者是你当天早上在那边购买，我是觉得不用这样子，真的不用，就是你可以不用完全照着网络上的去准备，你就是带最简单的东西就好。我的心得是这样，因为我本身就带了超级多东西进去，但是好像营站里面有一堆东西都可以买到，所以如果你带一大堆东西进去，你不只会增加你的负担，到时候你第一次放假的时候你又得带一大堆东西回家，或者是带另外一个背包回家，所以基本上我觉得就是带少少的就好，带最基本的东西就可以了。但是你个人如果有生病，你有一些慢性病，你得要吃药的，那你就一定得要带进去，这个是我个人的一点点小建议啦。那其他的注意事项我这边就不多做赘述，那就是你们自己去查，网络上应该都会写哈，关于什么流程啊、建测是什么啊、刺枪术啊、手榴弹啊什么的，那个网络上都会写啦。我今天最主要跟大家分享的事情，就是一些比较主观的心得感想。那为什么我要强调主观这两个字？原则上我觉得我算是一个心思比较细腻的人，我比较多愁善感一点，那我有一个非常大的优点也是缺点，就是我很容易去在乎他人的情绪，这个是一个在大团体之中非常不好的一个缺点，因为有时候就是你不知道他人在想什么，但你如果去顾他的话，也不确定他会不会用同等的方式来对待你。而有时候这种个性就是会把自己搞得压力超大的。那我待会会慢慢的按照我当兵的这个顺序来跟大家讲讲我这个个性到底在这些状态下是不是好的。好，那到底把我逼到什么程度，又或者是让我好到什么程度呢？好，首先我就从这个新训阶段开始讲好了。好，新训阶段基本上就是一定是大部队，一定是大部队，一个部队可能大概就是140到160个人不等。好，那一个班大概就十几个人啊，总共会有九个班。好，九个班。那我自己在新训阶段其实过得算是一半开心，一半忧愁。忧愁的点是在于说，其实新训蛮忙的，因为你们大概五周就要建测，建测算是当兵里面很重要的一个考试，虽然没有很难，但是他要考的东西太多了，他要考刺枪术，然后手榴弹投掷，然后什么单兵战斗教练，然后学科就是你要去背，你要去 背答案，就这样。然后还有什么，我想一下，哦，还有3000公尺啊，伏地挺身啊，仰卧起坐啊，一大堆零零总总的东西要去准备。好，所以我认为新训阶段算是最忙的一个时期。那我在这个时期算是有一点应付不来，可能是我原本的生活就比较没有那么紧凑，因为我原本的生活就是健身、跳舞、写歌啊，这些算是蛮弹性，我都可以自己决定什么时候要做，然后什么时候要休息的。好，所以新训接受别人的安排这件事情，我算是蛮不适应的。好，尤其是第一周的时候，我进去每一天，我都是在想说，到底有什么办法可以验退啊？还是我把皮肤炎搞严重一点，我就可以验退了？我每天都在想这些事情。好，但是一周之后就蛮习惯这种步调的啦，所以。大家进去一定会先不习惯，这是一定的。但是如果你本身是一个已经生活很忙的，然后从早上5、6点起床工作，然后到下午休息，好，说不定你进去会算是对你来说会是一个休息的过程，好，只是对我来说真的超级累又超级不适应，好，所以大家就好自为之了，好，好自为之。那忧愁的点除了这个。行程很紧凑之外呢，另外一半就是团体生活，我也蛮不适应的。因为我原本的工作就是教学嘛，就是教跳舞，然后以及接一些模特啊，或者是接一些拍摄这样子。基本上我自己独来独往就可以了，我不太会有同事这件事情。但是你当兵的时候，你无可避免，你会有超多临兵，你会有超多同事，应该可以算是同事啊，因为当兵也算是在工作嘛，所以跟你一起做事情的那些人都算是你的同事，也包括你的班长、你的士官长、连长、排长那些的。万一有一个长官超雷，那你们就是整群人会一起被雷哦。你的临兵雷还不至于太惨，因为临兵雷就是他会被骂嘛，可能会拖延到你们一些时间。但是如果是长官雷的话，他会拖延到你们超级多时间，哦，所以。这个部分我是蛮难以忍受的，好，所以当完兵之后，我就决定我以后绝对不要有同事这个东西，好，我要当个自由工作者，好，这是我下了一个非常大的决心啊。那到时候如果真的我没有办法做自由工作者的话，大家就笑我吧，没关系，我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好，要当一个自由工作者没有那么简单的，你必须要有什么自律啊，你必须要有足够的专业能力啊什么的，好，反正好。这是我第二个非常忧愁的原因，那有第三个吗？第三个吗？有，绝对有第三个。好，第三个就是这个运动时间非常的短，好，每天就只有一个小时，而且如果班长想要让你们先洗澡的话，你就得先去洗澡，你可能就不会再运动了。好，所以。这个是我最，这个其实算是我最忧愁的原因，因为我本身是一个运动狂，我每天运动时间大概都超过2个小时，包含教课什么的，那可能算进去，可能也4个小时有了，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不能运动其实非常的难受，而且你们的运动项目可能会受限，就例如说一开始进去，他可能会不要你吊单杠，他可能会不要你去冲刺，他可能会不要你做一些高危险的运动，好，因为你出事了，他们要负责嘛。可是因为你的运动能力，他们也不知道到哪里，好，所以你的运动种类是会受限的。好，那新训阶段基本上就差不多是这样子。好，那我本身呢，我本身其实烟瘾也不算很重。烟瘾不算很重，但是我到了里面之后，我的烟瘾变得超重。因为你下课时间除了抽烟、投饮料之外，你没有什么事情好做，而且抽烟、投饮料这两件事情会变成是班长要你们乖乖做事的一个筹码。他可能会说：“你们再不配合的话，那我们就不放烟、不投饮料了。”就是等于说没有下课时间，你只能坐在那边，好拉迪赛干嘛的？这是一个，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白痴的一个行为。你怎么会拿这两个超级基本的东西来做一个筹码？当你需要用生理需求这个条件作为一个筹码的话，那真的是很可悲。就是你们的环境已经到了一个糟糕到不行的程度。有时候甚至就是放了手机之后，像二阶段放了手机之后，可能他又会用手机来作为一个筹码，我就觉得Oh my god！ 所以我大部分在新训的时候，他有放手机，我也不觉得怎么样；他没放，我也不觉得怎么样，因为我没有必要联络的人啊。但有些人有，他可能跟他家人非常的亲密，或是他有女朋友，他有男朋友，他就得一定要去联络他的这些人。当然。 没有伴的我是没有办法理解的，就是我会觉得哦，你们就去用你们的手机吧，反正 I don't care, I don't give a fuck, 就是这种感觉。那当然这个班长拿放手机这件事情作为一个筹码，我也是觉得非常的智障北七。好，我根本就不需要手机，好不好？就是在军营里面，我干嘛要手机？我甚至还跟我的家人说：“欸，如果我没有联络你们，你们不用主动联络我，哦，我不会挂掉，但是我可能就是想要自己在里面好好的与世隔绝。”哦，所以我相信很多人进去，可能听到班长用放手机这件事情作为一个交换的筹码，你可能也会跟我一样，就觉得班长是北七，好，没必要，好不好？你好声好气的叫我们去做事情，其实大家都会愿意做，因为毕竟服兵役是一个义务嘛，所以你好声好气的讲嘛，对不对？你没必要用这个作为筹码去跟大家在那边驯服大家，好，这个叫驯服嘛，哦，我们又不是动物，哦，你拿那个鸡翅、鸡腿骨拿去喂狗，啊，你不给它吃，它会一直咩。然后还要用手抓你的大腿，对吧？但我们又不是狗，你把我们当狗是不是 ？OK，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非常智障的地方，哈。哎，这样子我是不是讲了非常多令我非常忧愁的理由？至少好歹也有五条了吧？五条悟，五条，所以，大概就是这几点令我非常的忧愁。那开心的也是有哦，开心的也是有。我觉得整体来说，新训，给我的感觉其实是相当。不错的，就是那些忧愁的理由都不算是一个非常大的理由，但是开心的理由却可以，让我的回忆是美好的，大家可以理解吗？当一个人给你的回忆是美好的，但是他拥有非常多的缺点，那其实，这段关系对你来说大概没有80，也有70分。所以我觉得我给我的新训生活其实打的分数是大概就是70分。没有不及格哦，就是70分哦，因为我结交到相当好的朋友，这些朋友，我是怎么样衡量他是一个好朋友？基本上就是好聊天，有共鸣，你们讲的东西呢是有水准的哦，不会只是一天到晚在那边讲妹子啊、奶妹啊，或是讲一些，哦，猛男啊，想被他干啊、想干他啊之类的，哦，不会有这种东西，就是当然还是有啦，小部分还是会讲，但是我觉得那一种心灵的层面是差不多的。好，就是相信会听我 podcast 的人，或者是你平常很爱跟我聊天的人，我相信你懂我在讲什么。好，就是我们会讲到蛮深层的东西，而不是很肤浅的只看到事情的表面。好，这是一个聊天会有共鸣，频率也对。好，所以我觉得我新训蛮开心的。好啊，基本上我算是一个也不太好欺负的人啦，就是我个性外向，我爱交朋友，然后我身材又壮，哎呦，好像有押韵哦。OK， 反正我觉得我算是一个，大家不会惹我，而且会想认识我的人。好，所以，以我本身的条件，加上环境，加上大家的个性又契合，基本上算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团体。好，非常完美的一个团体。当然还是会有几个老鼠屎，但因为人多，所以我比较不会去在意那些老鼠屎，因为人多嘛，就是总还是会有人去做事，包括我自己也会做事。好，那我就不太会去 care 那些老鼠屎，想摸鱼你就摸吧，反正我们大多数人都会去做好。好，那这个就是一个我开心的一个理由。那另外一个开心的理由呢，就是其实我在新训的时候有很认真去思考过要不要签志愿役这个事情。好，那因为我本身的工作可能就比较不稳定，比较不稳定，尤其是当疫情一来的时候，我就没有办法工作，等于说我就会变成一个米虫啊。好，那我那时候是因为这样子，我考虑签了志愿役。那现在志愿役呢，不是我要帮他们打广告，是我真的觉得以一般跟外面的一些服务业相比，其实志愿役真的很好。他的底薪哦，就是你一进去，他的底薪就35000了哦。哦，他可能会扣掉你在里面吃的一些伙食跟住宿，就水电啊，扣掉之后还有31000哦。哦，你就是净赚31000，而且已经扣掉一些什么军人保险哦，31000。那重点是，你有时候临时你生病，你出了意外，或者是你老婆要生了，你要请育婴假，这些都还是有薪水的状态。然后你只要当20年的兵， 你就可以有每个月大概好几万、五万以上的退休俸，应该是五万以上了，我没记错的话。哦，所以相对来说，比军公教真的是军最不门槛最低，而且福利也最好。好，那当然，军人也有他一定的风险。好，就是有时候你可能在操作一些枪啊、手榴弹啊，你可能会受伤。好，万一今天你开枪膛炸了，你就毁容了耶，或者是你就少一只耳朵了。哦，你不小心手榴弹掉到地上，而且你那个插销已经拔起来了，你就是原地被炸成肉片。好，那万一真的最最最最糟糕的情况就是开打了，开打了，你哪个陆军不是炮灰？除了炮兵之外，其他人应该都是炮灰吧？哦，所以军人这个工作相对有风险，而且为了要通过很多很多的那个叫做什么鉴定，其实他们都要在大太阳底下做很多事情哈，哦，不亚于一些农业啊，或是工业啊，其实蛮累的啦。那当然，因为它是一个公职，所以里面也会有相当多想要摸鱼的人去报名自愿意，这个就是我后来想要退掉的原因，就是我一开始非常认真去思考要签自愿意，但是我后来看到军中的这样糟糕的环境，我就觉得这不会是我想待的地方。你任何一个想认真做事情，并且对你的工作会有想法的人，你都会觉得这个环境是他妈的糟糕，真的是他妈的糟糕，有一大堆混蛋在里面，所以我会觉得就是大家认真思考哈，你如果是一个想要摸鱼的人，那你很适合签志愿役，而且你很适合就是当到上兵就好，不要升下士、中士、上士，或者是你有一点点抱负，你想要增加多一点点薪水，那你就当到上士就好，你就不要再往上去考了，因为你越往上考，你需要去处理的行政事务就越来越多，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就是你想混的话，你就当到上兵就好了，因为那个士官长、士官啊，真的是很忙。我每次看到那个中士啊、上士啊，他们真的要处理超多事情的，而且每天是从早上八点一直忙到晚上八点九点，我们都已经要睡了，他们还在忙。好，所以我这边会诚心建议，就是你又认真想做事，而且对你工作会有自己的想法的话，那你就不要报名。好，真的是不要报名。好。那又关于签志愿役这部分的经验，我会之后再录另外一集跟大家分享，因为这里面有相当多的一个细节，也是有相当多的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那我讲到这边重点是什么？我好像已经迷失了我的重点。我的重点是什么呢？我想一下。哦，我首先是讲我的个性嘛，因为我的个性比较优柔寡断，比较善那个叫什么多愁善感一点，我容易把别人的情绪往我身上丢，所以在新训的时候，我的这个症状还没有那么的严重，因为人很多，我可能就比较不会把这个责任往我身上扛，或者是我可能会自动把这个功能关掉。因为人真的太多了，所以我没有办法负荷这么多人的情绪，所以我会自动把这个功能给关掉，所以有时候别人在那边闲言闲语啊，其实我都不太当一回事，但是到了二阶段，哦对，到了二阶段，我到了一个非常人非常少的部队，就是我们整个部队的阿兵哥，就是我们这种义务役啊，只有七个人，所以我不得不去在乎这些人的情绪，因为我们七个人要一起行动。有时候如果一个人不爽做，一个人摸鱼了，其实我们另外六个就会非常的累，基本上是缺一不可。哦，所以我在二阶段的时候，其实是非常非常压抑，而且是非常忧郁的。哦，那我自己也不晓得他对我的身心灵到底造成多大的影响，但是我主观的感觉，我觉得真的好像是忧郁症一样，就是很容易不开心，而且是不开心到我完全不想说话，我完全不想跟我的领兵说话。我知道有一些领兵可能会尝试想要让我开心起来，但是我还是没有办法。哦，那我只能说，当兵的时候真的要互相体谅，尤其是如果你二阶段抽到了人比较少的部队，那大家就是要多多体谅对方，哦，多多帮对方着想，就是每个人事情都认真做的话，其实这个团体会变得比较健康一点。 哦，如果这个团体里面有任何一个像我一样的人，那他可能就会非常的压抑，非常的难受。对，那如果你是真的很想摸鱼的人，那可能抽到这个很少的部队，人很少的部队，你可能就是一个 lucky strike。对，就是人很少，相对有它的好处，因为长官可能也懒得管你们，会觉得哦，你们人那么少，我根本不用花费什么心思去管教你们啊，去陪伴你们。哦，所以这个相对是不适合我啦，相对不适合我，我可能比较宁愿去大部队一点。我可能比较宁愿去大部队一点。这句话好像蛮有病的哦，蛮有问题的。那我还要讲什么 ？Oh my god， 太久没录了，我讲到这边已经开始有点头晕了，怎么会这样子？太久没讲话了哈，太久没讲这么多话了。OK， 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就好。好，今天就先到这边就好。现在也凌晨2:30了，我得睡了。OK， 好，大家晚安，下一集再见，拜拜。第二条线怎么还是出不来？拜托啦，让我阳性，拜托。哎，喂喂，你昨天那，你昨天不是确诊吗？我先去找你好不好？你跟我直接稳一下，拜托，拜托啦，我不想收假。是终于等到退伍的这天，一如往常是个令人厌烦的热天。漫长的4个月对他人来说就像列车经过月台转眼间，只要当兵就没啥好比较，一样都不开心，宁可过房客底调。在夜里不经意梦到2阶段的夜少，我惊醒是林冰没洗袜子，味道在发酵，激发再激发。如果是我会说菊花再菊花，新训课表满的挤压再挤压，长官脑袋真的奇葩中的奇葩。各位弟兄啊，外面注意自己，新闻不要违纪，否则军法办理。老天我不会酒驾，不会乱搞两性，能不能行行好，让我再次快筛阳性。
我能一直常扛在你我的肩膀上，无法遗忘。每天早上一起折好的文章，你看开几样，我走不动时候伸出手，我多希望你不会忘记我这文章。 我们就像稻草人，穿着整齐服装，在透明橱窗拿冰冷如霜的步枪，在军中大部分解你最低的薪水，被使用的干脆，一言不合就开枪，遇到不会的事情妈的就一副呆样。我们就像大多数武器指南来摆放，当兵的战斗教练根本 waste my young， 让所有行程变得不再新鲜，不再能够应付每个今天。还好身边临兵十分亲切，对我来说你们就是今天 bro。假设我不用当兵，没经过这一段，我想我不会一干，但肯定无法评判。人与人之间花火可以多么精彩，想给予你的感谢放在歌里，让你明白。 我有一支枪扛在你我的肩膀上，无法遗忘。每天早上一起折好的文章，你看开几样，我走不动时候伸出手，我多希望你不会忘记我这文章。人生可以黑白，但是不能迷彩，但一起经历过的你们无法任人替代。尽管有些阴霾，可惜我们不是尼采。在一起尽管快乐，不用去管谁最厉害。不能开口讲，那就在歌里说。你们的模样我会变成底片往我桌里收，每晚的9点就得睡了，对我来说有点疯。这一切喜怒哀乐打包往我脑里封。我有一支枪扛在你我的肩膀上，无法遗忘。每天早上一起折好的文章，看开几样，我走不动时候伸出手，我多希望你不会忘记我这文章。